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焦点，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和方明将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那么在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将近三年的镇压中呢，法轮功学员通过他们个人的不懈努力向世人讲清着真相。有的人呢会问，就早在425的时候呢，99年的425，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去国务院训访办上访，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来讲真相？
就是425这个事情，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它是有这个前因后果的。在前几年呢，就是在425前几年嘛，就是江泽民集团控制的有关部门的公安部啊，还有就是一些国家媒体呢，他对法轮功做过一些不实的报道。这样的话呢，在425四月份前夕呢，在三月份呢，在天津呢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因为一个叫何作修的一个人写过一篇就是污蔑法轮功修炼者的一篇文章，这样的话天津的公安抓了几十个法轮功学员。那么话在这个上告无门的这种情况下呢，学员就是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去向中央信访。因为这个法轮功学员他从92年啊开始修炼法轮功以来啊，他们的身心啊得到很大的提高，很多人呢就是以前他这个身体很不好，得了一些重病啊，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吧。因为修炼以来吧，他的身体变好了，然后自己道德也回升了，他们深深的就是从中呢受益了，感觉到就是法轮功很好。那么话呢，这个不实的媒体这些部门，他们做错了事情，他们觉得有这个责任呢去说句真话，所以那时候他们上访主要是这个目的，去讲句真话。
那么在就是425之后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在不断的升级，逐步的升级。那么有的人呢，他为了给这个世人讲真相，甚至失去了他的生命。那么有些人他就会问，这样做值得不值得呢？就是为了讲一句真话，连你的这个生命都失去了。
对，这个是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是有很多朋友们经常问这个问题。其实法轮功学员他也是和大家一样，他也是有血有肉，有家有业的。谁不想就是说在家就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是有就是跟妻子啊这个家人呢享受天伦之乐，谁都想。但是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说如果因为法轮功学他讲真善忍，那么他就是从中受益了，他就会告诉老百姓，告诉别人真善忍是好的，就这个就是打压是错的。那么话他既然是修这个嘛，他就会以这个自己的行动实践去实践这个真善忍。因为我们这就是这个学员修炼，他不是说只是说说而已，他是要落实在行动的，就他修他就会把这个真话告诉大家。所以他们呢就是说宁肯就是为了这个真理啊，宁肯放弃就是安逸的生活舒适的环境，他就是冒着这种有可能被抓被关押被虐待或者被打死的这种危险，他去告诉老百姓这个实话。
那么也有人会说呢，就是那法轮功学员在家待着不就没事了吗？他不去讲真相的话，他也不会有就是失去学业呀，失去家庭啊，失去自由啊，乃至失去生命。他在家里待着偷偷的练不就好了吗？
就这样的想法其实不奇怪，是因为在这种国内大陆吧，这种在江泽民集团这种虚假的宣传之下，老百姓的就是容易产生这种误解。实际上呢，就像举个例子，像一个强盗，就说这个强盗抢了你的钱，打了你的人，然后你去向警察去报告，然后强盗会说，哎，你要报告，你要去这个喊冤，你反而还妨碍了我的这个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强盗逻辑，实际上就错的不在法轮功学。法轮功学他练他的功，他老老实实做人，他做好人，何错之有啊？是因为这个政府，这个江泽民集团，他去就是无理的，就是非法的去镇压这群这样的老实人，人家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利用这个自己就是去讲清这个真相。就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就是很无辜，就是说
那么他们在家里待着练不是会避免到这
个，而且呢对我们以前就是也以前也提到过，就说他们在家待着也不行，就说这个江泽民集团呢，他从一开始这个就是下决心，就是说要彻底的铲除法轮功。其实不管你在家与否，他都这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从来也没变过，而且是这个非常周密的，一直一步一步的就是非常精心的在策划这种一种部署。你像我们就是前不久得到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他是四川成都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叫张川生。这个学员呢，就说他在99年镇压以来，他一直没有走出来过，向社会向老百姓 掌握真相。
他就在家里，
对，他在家就自己就是练书，念功啊，看书。但他前不久也被警察就是抓走，并且被活活勒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这个江泽民集团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铲除法轮功，他并不是说你在家练我就不铲除，我就不抓你，你在家练也要抓你，只要你要练就要抓你，他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江泽民集团呢，他对法轮功这个修炼者，他自始至终就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彻底消灭，让法轮功学员彻底的放弃真善人信仰。所以他在这个手段的这个使用上呢，也是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也多次谈到过，就从这个在这个劳教所啊，在监狱里啊，用各种各样的酷刑啊，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啊，长时间的这种体力劳动啊，打呀骂呀电击啊，这种各种各样残忍的方法呀，就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就是让你写几个字，就说我不练了，我放弃了，就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警察和这个监狱的这个管教啊，他们实际上心里知道这个法轮功学员无罪。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一个刑事犯罪分子，比如说杀人放火这个盗窃啊，如果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给他一张纸说你写你错了，他就能放你吗？这警察在监狱和这个法院绝不会放他，他还要判他死刑啊，判他这个无期啊，这个十几年啊，因为他们确实犯了刑事犯罪，就犯了严重的犯罪，侵害了这个人民的利益和人身安全。但是法轮功学员呢，就是说你要练就关你十年八年的，你要不练写个字儿就放你走。就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这个就是说他们从这个
根本就没有犯
罪，对，其实这个法轮功学员没有罪，无辜啊，连这个江泽民下面的警察他都知道的，只是因为这个江泽民他要镇压。
那么也就是说啊，法轮功学员他根本就没有犯罪，那么江泽民集团他所使用的种种的这样的手段，等待的就是这么一张纸，他拿过来纸，拿过来笔，让你写我放弃练法轮功，那么他马上就会放你走。所以呢，什么样的形式并不重要，他是在家练呢，是在外面练呢，是去天安门打横幅呢，他最终呢，江泽民他要镇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停止练法轮功。
对，刚才就说我们谈到，就是实际上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江泽民他的目的啊，就是这个目的。那么刚才我们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可以说明这个事情。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啊，因为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吧，现在互联网络啊，信息时代啊，就是很流行。但是呢，我们可以试试，就是说倘若在中国大陆所控制的这些网站或者这些媒这些这个这些那个网络吧，你只要输进去真善忍三个字，或者是法轮功三个字，你马上会发现，就是说你在这个论坛里面也好，在这个什么聊天室里也好，立刻会被这个版主就是警告，说你使用非法的词句，或者把你就干脆就踢出这个论坛，踢出这个聊天室。另外就是我们曾经看过一些报道，就是也是一些笑话了，就说在这个天安门呢，有一位老教授，他去从外地去北京去玩，然后在天安门呢，因为天安门大家都要去看嘛，然后就累了，想伸个懒腰。结果旁边的便衣和警察以为他要做法轮功的动作，就第一节要弥勒伸腰，结果一下就扑上去把他摁倒在地打了一顿。就这种事情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说他对这个真善忍草木皆兵到这种程度，就说这个简直是就是这种谈真善忍色变啊，这种是我们可以看出他这个对法轮功这个真善忍多么的恐惧。
那么法轮功学员呢，通过几年来对真善忍的实践，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强大的正念，他秉持着真善忍的正念向世人大声疾呼，告诉人们世界不能没有真善忍。
对，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啊，就说这么多这三年以来吧，就说法轮功学员呢，他明知道就是在这个残酷的迫害之下，他不断的就是走出来去告诉人们法轮功好，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样法轮功是错的。就这个是让我想起这个古人啊，像老子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宁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有一句话说呢，就是宁不畏危，此乃大危至也。其实这个就
是什么使得他们这样无畏呢？
对，就说当这个一个人呢，是吧，就比如一个法轮功学员，他心里面只有说为别人好这样一个愿望，他没有完全没有自己的就说身家性命啊，自己的这个功名利禄啊，荣华富贵啊等等，这个安逸啊，他都完全就是放弃了，他就是觉得应该这个是好的，这个迫害是错的，我就是告诉这些人们镇压是错的，法轮功是好的。
他的境界是无私的。
对，他就没有自己了嘛，因为没有自己这些私利了，没有自己这些这个这些想法了，他才会、就是。
他手中秉持的又是这么一个就是真理。
对，因为他修炼的就是真善忍，所以他实践也是按真善忍去这样去实践的。这样的话呢，他就说 所谓叫心里无私天地宽，他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就是说哪怕失去一切，他也告诉就大家，就是告诉你我他，真善人是好的，真善是错的。
那么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他在外出向世人讲清真相的过程中呢，遭到警察的抓捕。那么他在法庭的陈词中说道，我有一个可爱的两岁半的儿子，今天呢我们骨肉分离不能相见，但是我今天为法轮大法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了未来所有的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生活在一个充满真诚善良的一个自由的环境中。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下次我们再见。
再见。